今天就算美国再怎么的夸张，就算疫情怎么的推动的话，我们可能也只有 20% 的 sales 会是在 online。你看今天 Amazon 也好，他们还是一直在收并线下的一些产业，所以我们已经没办法出门了，更不要讲如果今天出门去消费是一个多么大的享受。所以我觉得当开放之后，你不会这么想一直被关在一个地方。
在收听的是马来西亚全新的财经资讯平台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是能杰和洪耀，我们要一起来探讨开门做生意的商机与门道。
众所周知呢，其实马来西亚的这个公共交通建设啊不是太好，所以呢也导致说我们民众呢出门都必须要自己购买车来代步。根据 Nelson 的研究就显示说呢，马来西亚的用车率呢是全世界排名第三，那有差不多 93% 的家庭呢就拥有汽车。所以可以见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马来西亚当中汽车的市场是非常的庞大的。那汽车市场庞大之后呢，它衍生的一个产业就是汽车的配件的市场的体量呢同样是不容小觑的。那根据全球市场洞察公司2019年的报告呢，单单汽车脚垫的市场估值就预计在2026年将达到76亿令吉。
洪耀，你说到了汽车脚垫啊，它的这个估值这么样子的庞大，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个汽车脚垫的这个业者啊，来跟他们好好的聊一下。包括了现在他们家很像最近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然后为了因应这个市场，他们呢也有推出一些因应这个疫情的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啊。其实过去哦，我对他们的这个脚垫是蛮熟悉的，因为我也是他们的产品的爱用者啊、哦。老实说，他们的脚垫其实是主打环保，然后有 68% 的可回收的材质。他们之所以会这么重视环保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说，两位的联合创办人他们的家庭原先是玩具制造商，那每年呢会生产出300吨的塑料的泡沫。那么这些泡沫呢，其实对于我们的环境是会造成一些影响的。因此这两位创办人呢，创始人呢，他们就决定以绿色环保的方式来创立今天我们要采访这个品牌，也就是 Triple。
那 Triple 呢，据我所知他们在2016年的时候创办哦，那走到今年呢其实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那五年的时间当然会有很多的这个起起伏伏啊，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哈，我相信就当属这个疫情了哈。因为疫情大家都知道说就会影响大家这个很多人都 work from home，那很多人就没有这个汽车的需求。像是这个大马车商工会就表示说呢，自从政府全面落实这个封锁政策之后呢，汽车的销量是马上的下跌，过去的两个月呢损失超过140亿令吉哈。那没有的人买车，那会不会也影响他们的这些汽车脚垫的销售额呢？尤其是 Triple 他们是打着这个高端汽车的脚垫嘛，
嗯，
那消费能力降低之后呢，会不会说会影响他们的销量，也是我们今天想要去了解跟关注的部分。
那么即使在疫情之下呢，到底 Triple 这家公司他们是采用了怎么样子的营销策略，然后这个策略是不是真的是为他们带来了好成绩，我们今天呢就真的是风雨无阻、因为我们录音的当天外面在狂风暴雨哦。那两位真的是风雨无阻的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有请 Triple 的两位联合创办人李宗蔚 Zong 以及李宗玉 Zar。 Hello 你们好。
Hello 你好。 Hi Isaac。
Hello， 两位好哈。那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其实讲到汽车脚垫这件事情呢，每一个人在拿到新车的时候，其实都会有那个原厂的汽车脚垫嘛。然后说，如果说我要买一个脚垫的话，其实在 Shopee、Lazada 有其他的，在你们之前呢、都有很多的选择。当然，他们可能是一些不知名的品牌。那顾客要买贵的呢，其实是可以买原厂的，就是跟可能跟 Honda 买，或是跟 Nissan 买。想要便宜呢，就可以去 Shopee 买。那你们的脚垫在整个这样子的一个市场当中呢，你们的定位是什么？然后你们的独特之处又是什么呢？
Triple 的定位呢，其实我们是主打可以客制化的脚垫， 说这个的话要说到五年前我们刚开始创立这个品牌的时候，就刚刚Isaac 有讲到，就是我们的这个 family business， 我们是做玩具制造商，然后每年会有这个300吨的所谓的 recycle material，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然后我们才锁定说要做 car mat， 就是汽车脚垫。那为什么会做汽车脚垫呢？其实就是从我们自己的个人的亲身经历啦，就是当我们在买汽车脚垫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问身边的人，就像洪耀讲的，就是你可以去 accessory shop， 就是那些店里直接帮你剪。可是我们发现到最大的问题，其实你不管怎么换着垫子，到最后你遇到的问题还是一样，就是有几个就是难清洗啊，然后洗了或者是有潮湿的时候会有臭味啊，然后太阳晒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异味出来，好像以为是新车的味道，就其实都是那个产品材质的问题。就从这个地方我们才研究说我们怎么可以用我们自己的这些原料再重新再生资源，就让它变成今天的这个 Triple。 所以当然我们自己去开发了之后，可是我们的产品还是要解决这几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容易清洗。然后我们最特别的地方可能就是我们的客制化的订购，然后我们 provide 这个线上和线下的一个服务，这样你可以在线上买，然后你可以到我们线下，我们可以免费帮你安装，帮你做吸尘，然后现在最新的是可以帮你做 sanitizing 的，就全部都是免费的。
其实我相信现代人是对于这个产品的要求是越来越高啊，特别是这个产品它是不是会对于健康带来影响，这个是大家很重视的一件事情。那其实刚刚其实您也说到了关于这个定制化或者是 custom made 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其实因为你们这个定制化的原因，所以你们的产品其实是可以让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车型去使用的，包括了像是 Proton、 ProDual、Honda、 Toyota、 You name it， 就是现在我们在市场上面可以看到的这些车型几乎已经被你们涵盖了啊。那么其实你们是如何去做到说可以做到定制化给每一个不同的品牌？我知道不只是品牌而已，还包括了它这个品牌底下的不同的车系，你们都能够去特别定制，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
你提到一个很好的点哦，就是同样一款车子，很像是 example， 我们说 Velfire， 就是大家知道那个休旅车，然后在马来西亚，我们有些是 Toyota 原厂做的，然后又有 Recon， 然后 Recon 又要看哪一个国家，有些可能是日本来的，又有些车子英国 Recon， 所以其实它的系列上很多。然后我们透过这五年的时间，用我们这个线上线下的一个整合的一个商业模式，其实我们已经收集了超过800多款了。我觉得每天都在增加，每天都有新的一些 template，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在管理角度上哦，从一个工厂的方法到对待 end consumer， 然后今天可能我们一下来今天的100个订单都是100个不同的车款，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一套管理方式啊。然后除了选了车款，他还可以选他今天要用黑色还是巧克力色的这个底部，然后再配蓝色的边或者是红色的边，所以这一套系统我们用了五年已经是非常的精化，到今天来说的话基本上我们不会再有任何出错，然后全部都已经是，我可以说我们很利用很多的这种technology， 就是现在有的，不管从下单的方法到我们生产到我们出货，所以这一块都已经成为了一套所谓 Triple 的一个 system 了。
好，其实你们在16年的时候你们刚开始就是走比较线上的嘛，对不对？就是说电商现在我们听得很火，但其实你们在16年的时候就已经是所谓的电商起家，可是你跟一般的电商就有一些不一样的曲线，是他们都是实体店然后转线上，而你们呢其实是反的，是走线上之后呢开始慢慢的开越来越多的这个线下或是说实体店。其实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啊？我觉得问你们特别有意义，就是实体店它有什么特殊之处，然后你们在线下当中的实体店呢有什么样的特殊服务是可以对你们的 client， 你们是怎么看待的？
OK， 其实在五年前的时候我们在做纯线上的时候，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在线上卖地垫， 身边的人其实是不接受这个 idea 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文化，就当你想要买地垫，那你第一个会想到的一定是去线下买，就是基本上没有人会想要线上买。然后就是其实我们在 launch 的时候，我们最大的挑战其实就是让人家在线上买。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因为这个 automotive 这个领域其实是非常传统的，然后消费者也有一定的习惯，所以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必须要往线下方面去。然后在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知道说线上线下的那个结合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在线上我们可以让你可以去客制你的产品，可是很多人在买的时候他又害怕说万一我买的不 fit 的话怎么办，所以觉得这个是我们五年前最常问到的啦。所以我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就知道线下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其实 before 我们开我们第一间的实体店就是在2017年，我们在一年里面我们大概已经做了100场的，所以60场的这个 offline 的 roadshow， 然后我们也在一边走一边收集，也就问一下很多这些消费者，你们就是去搜一下他们对线上买 CarMate 的这个方式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五年里面也演变了很多，然后也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就变成线上是一个一定要大家都就是 kind of like push 这个人就是往线上买。所以我觉得在这五年里面其实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线上线下已经整合了不少，然后也改变了许多。
我补充一下，是其实昨天就算到昨天我在看 Economist 在写一篇文章里面谈到，就是今天就算美国再怎么的夸张，就算疫情怎么的推动的话，我们可能也只有 20% 的 sales 会是在 online。你看今天 Amazon 也好，他们还是一直在收并线下的一些产业，所以我们已经没办法出门了，更不要讲如果今天出门去消费是一个多么大的享受。所以我觉得当开放之后，你不会这么想一直被关在一个地方，连买东西的这个唯一的赚钱都已经一直在电脑前面了，连买东西还要在电脑前面，就没有少掉那一块 experience。 所以其实我们做 offline 很大一部分就是整个的那一个感受，其实我们 after COVID 之后，如果你今天到我们店里面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体验。我们怎么让你能够觉得来这里弄车子可是又觉得很安全，然后又会觉得是很享受的。说这个是我觉得现在可能为什么我们会一直往更多的线下渠道去走。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就是对于其实现在在疫情之后大家的消费者的一个习惯的一个改变，是保持你们是保持了一定的这个敏锐度的啊。那其实我觉得线下的实体店或者是线下的体验，它其实不只是可以去促进这个 B2C 就是一般零售的这种体验，它或许也可以带来很多 B2B 的机会。比如说可能就有一个其他企业的老板，他在逛街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个体验的这个机会，然后他去试了一下，可能就可以做一些这个 B2B 之间的这个合作了啊。包括了现在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录音前两天的这个新闻，包括 AAGI 也开始来做这个 e-hailing 这个电召车的这个服务。未来你们会想要更积极去拓展类似这样子的公司，去拓展更多 B2B 的合作吗？你们的布局是怎么样子？
OK， 在现在我们对 B2B 的这个角度的切入，我们一直都有在做 B2B 的，然后我们都有跟很多的一些 dealership 一起合作。因为刚刚我们有提到，因为我们产品的出发点是汽车脚踏垫，然后你最有可能买的时候就是当你买新车的时候，所以在 B2B 的这一块，我们第一个合作的其实都是这些 dealership， 就是你在买新车的时候怎么可以把 Travel 这个品牌植入你的车里面。然后接下来呢，我觉得这个跨行业的合作这也是一个我们现在都一直在做的。其实我们也有跟 AAGI 啊 Grab 啊这些品牌都有一直长期的在讨论我们怎么可以就是两个品牌，然后其实是从不同的 industry 可是可以结合在一起。因为我觉得现在在买东西，特别是在这种 e-commerce 里面买东西，很多时候品牌认知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都会往这一块的角度上面去结合，然后我们也是open for option。
明白，其实确实啊，就是你的牌子要经过要很多的这个其他的厂商一起合作的话，那个效应品牌的效应才可以最大化嘛。那接下来呢，可能想问一下很多商家在这段期间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COVID 给 各个企业造成的影响。那想当然，像我们刚刚所讲的，汽车这个部分的影响是相当严重的。那挺好奇的是，你们是怎么度过这两年的时间呢？你们在没有 sales 的情况当中，你们在 marketing 的 strategy 当中有没有一些变化呢？会不会也是看准说我们就搭配一些 COVID 的一些主题来销售你们的这个汽车脚垫？
因为后疫情时代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卫生嘛，所以其实我们原本就是做这个婴儿玩具，所以基本上这些 foam 我们都是用婴儿的标准，那绝对是无毒无味。Before COVID 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跟日本一家厂家合作做这个抗菌系列的这个产品，所以基本上今天所有Trapple 的这个脚踏垫都是抗菌。那这对很多家长来讲是很重要，也就是小朋友在车上吃东西掉在车上，然后过后怎么来洗，他是不是会生霉，小朋友又喜欢跳来跳去，他不会坐好好，在有时候在地上爬，所以 这一类的东西，这种海军的这个 awareness 是很重要的。所以 Trapple 我们在过去的两年里面我们都很强调卫生这个部分，因为我们 launch 的一些产品很简单到很像 car vacuum， 就是很适合在车里面使用的吸尘机。这个虽然是很简单，不过我们所了解的还是能够提升我们整个车里面的这个卫生环境。还有我们最近卖很多的过滤器，在车里面的一些过滤器我们有几个档次，有些可以用 ESP 的一个 filter， 所以这一类的产品你一定要跟着时代走了。现在已经不是完全大家都只看着 comment， 他可能会看一些你有什么不同的一些产品，可以让你整个在开车的时候更加放心。我这两天在看，就是我们刚刚开放说我们可以出门的嘛，对不对？那就算说 AirAsia 有这个 AirAsia Ride 或者是 Grab 可以搭 Grab， 可是今天我们身为一个客人，我们要搭 Grab 的时候，我们考虑的东西实在是很多。就是不管怎么样，任何一个 trip 都叫 close contact， 最少10到15分钟。那你今天我们可以用怎么样的方式提供一些 value for Grab driver 或者是一些 AirAsia 的这个 ride 的 driver， 怎么样的一些 solution 是让他们能够很放心的 driver 能够很放心 drive， 乘客可以很放心的。因为我不可能很像那种纽约的那种 taxi 一样封起来嘛，前面是前面后面是后面，你也没办法做 sanitizing。 所以我们有 launch 一些产品，像可以60天的一些 sanitizing， 很多之类的产品，就是我觉得在后疫情时代会很重要，所以我们都把我们的精力 focus 在这些 R&D 里面。
嗯，其实我对于这个在 R&D 上面持续不断的去努力的公司是特别感兴趣的，因为其实单一个产品它不能够永远不进步，或者是说其实公司也不能够一直靠着一些的单品啊继续的往下走，它可能要去迎合现在特别是在疫情之后我们大家对于产品的需求，它一定要去有一些新的一些想法以及发明。那我看到你们其实也从车的脚垫，然后呢现在也进入到了家里面去了。那现在其实大家都在讲说后疫情时代可能我们会迎来更多的人出来消费，或者是这整个的经济会反弹，你们觉得这个经济反弹或者经济复苏在你们的想法里面有这么乐观吗？
OK， 在这个经济反弹的复苏，我觉得我们是很乐观的，因为我们看到比如说像美国，然后美国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当然现在可能在疫情那边又开始有点 pick up， 可是我觉得在经济像比如说中国美国这两个国家来做一个定位的话，其实很多东西已经恢复正常了，那其实它的经济其实是属于起飞的。那我觉得马来西亚现在以我个人的方式去看的话，是我们需要度过现在最困难的这个阶段，然后当然之后的话，像如果以其他国家的脚步来做，其实有几个行业其实是起飞的，因为比如我们刚刚提到就是线下的这些服务业，其实就是你被关久了之后，你是想要如果是可以的情况之下，你是想要出去外面体验的，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我是保持很乐观的心态。
那有什么要补充吗？
我觉得我们做汽车行业，刚刚你们分析的很好，就是我们真的是跟着这个汽车销售量嘛，在六月份才卖1000多辆，七月份好像6000多，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到八月份也没有，刚刚在一两个星期前你才可以开始注册车子。那我们当然很多 up and down， 然后过去一两年，你觉得很像很多人说我们做 e-commerce 应该要 飞嘛，就是六月七月的时候你就说 OK 我们要上，然后我们就很有信心很乐观了，我们就 expand， 然后我们就开店，然后突然之间一月二月 又关了，然后突然之间又开了又关了，所以照理说这一次希望是最后一次了。当然整个 trend 是 uptrend， 已经最糟糕应该是现在，然后车子慢慢开，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企业家的这个训练的最好的时候了。所以像我常常说这个时候是我们最像老板的时候，就是什么都经历过了，所以虽然是往稍微偏乐观，可是如果再悲观下去我们也要面对啊。
杀不死你的最终让你变得更强，就这句话特别特别应景哈。那最后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包括众的乐观以及大家有讲说你们其实有因应后疫情时代有很多的产品，其实更想问的是，你们对 Trouble 这个品牌的我们讲终极的目标或是一个大方向，你们其实它的设想是什么？我从你们的网页看可以看得出是你们想要做的是可能汽车的 accessory 的一系列东西， 是这个企图吗？还是说其实你们的野心更大，就是到后来的时候有规划说家里的 accessory 也是你们要包含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长远的这个打算是什么？
在 Trouble 的话，我们的 vision 其实就是 become the leading car service in Asia。所以我们目前来说，我们就在车 accessory 的这一块，然后去扩展我们的 SKU， 然后在同时我们也在扩展到不同的国家。所以现在我们其实在几个月前在新加坡也开了实体店，然后在印尼的话今年也会开多两家实体店，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把目前我们在马来西亚做的这一套的这个线上线下的这个服务想要带到更多的国家，然后先以汽车的 accessory 为主，这是我们现在目前的目标。
嗯， Zari 要补充吗？
我觉得我们会做多少个产品，最主要也是在于说我们解决了多少问题了。所以其实我们在做脚踏垫的时候，其实我们解决了一个在马来西亚的问题，就是脚踏垫不管那个 accessory 怎么厉害剪，它还是跑来跑去。所以可能我们解决这个，然后今天我们做 purifier vacuum， 可能我们解决是一个卫生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也很期待在不同的 car accessory， 可能是大家没看过，可能是大家看过的，可是就是在我们希望我们一直都能够在那个点上卖对的东西啊。我们也很积极在接着一系列的开发，就是说现在车子一直在改变嘛，越来越先进，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有些东西是不是一定是 fit in 的，可能以前很简单的一个小东西，不过现在新的车子基本上都有，你看新的 X50 X70 什么都有，你说以前 Proton 可能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现在你说 Bluetooth 也有，以前我们可能要买一个那种 connect 到音响的一个东西都不 relevant 的。所以我是蛮期待的，因为我觉得technology 让我们整个汽车这个 innovation 一直很快的在转变，那我们 Trouble 也是一定要跟着这一块，然后也希望我们更多的产品能够给大家一个很新鲜的感受吧。对，
是，所以也不排除未来可能会做飞机舱里面的脚垫，绝对了。
我们有被问过做巴士里面的之类的，所以蛮 interesting 的。
是，但是其实红药，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们这二位来宾呢，他们还是蛮专注的，就是他们就是我觉得一辈子如果能够专注的做好一件事情，其实也是还蛮不错的啊。他们把这个重心还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可预见的未来，他们还是想要做这个汽车的脚垫，只是这个扩张或者是 expansion， 他们是在区域里面要从马来西亚走出去到更多的其他的不同的国家来拓展他们的生意。
我觉得他们的这个 focus 很专注之余呢也很敏锐啦，像是刚刚Zha讲的，就是已经开始在部署说后疫情 purifier， 然后过后还想到说现在的原车厂这么的强，就是各种各样的 accessory 都准备好了，还有什么样的消费者痛点。好，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商业的品质，到头来不是盲目的推产品，而是说你的产品可以给 customer 怎么样的 value， 我觉得这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自己的车子的原厂的这个脚踏垫我就不是很满意了，所以就是必须还要再去买，我不知道大家是觉得怎么样，但是我觉得特别在马来西亚我们这样子炎热的一个环境里面，有一个安全可靠的脚踏垫可能对我们来说不管在健康上面给我们保障，在舒适度上面我觉得在驾驶的时候特别是男生应该都还是蛮重视这件事情的啊。好，今天非常谢谢二位来到我们开门见山的节目当中，谢谢你们的分享，
谢谢。 谢谢。
开门见山是由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 .my、 YouTube Channel BFM 财经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本节目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准时更新，对于节目的任何意见都可以欢迎你私信到财经的脸书专页开门见山，我们下次见。